难忘一面之交。同是老宋请我吃饭，席间一位弥勒佛似的老头问我在哪儿工作，我告诉他，以前在乡下学校，最近调到县教育局了。老头立即兴奋地说道：“教育局我有个熟人，还是多年的好朋友呢，叫李丽，小李子，就是你们的李局长。”别听他的，东道主老宋拍拍我的肩膀，带着几分醉意说：“他呀，谁都认识，就是不认识自己。来，喝酒喝酒。哎，小宋，你可别这么说呀。”他涨红着脸争辩道：“小李子和我称得上是患难之交。10年前他出了车祸，是我及时把他背到医院的。”那时，我把小李子送到急救室，一直照顾到他苏醒过来。我偷偷给小李子输过300毫升血，还把家里下蛋的老母鸡宰了，给他补身体。后来，小李子到教育局上班。这与我在机关里听到有关李局长与群众水乳交融的传闻十分吻合。我完全相信他所说的一切，忙举杯问道：“咱别喝糊涂酒，请问您老贵姓？”“
啊，叫我老陈头吧。”“
小伙子，我们有缘呐。”他大笑后，小声对我说道：“以前我也在教育局工作。刚才你说你老婆想要吃高粱米干饭和玉米粥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明天我正好要去农村看孙子，在儿子家顺便给你弄几斤，再让老宋啊给你捎去。”散席时，我发现那辆放在楼下的自行车气门芯被人拔掉了。为了不给大家添麻烦，我没声张，自己悄悄推上车子走了出来。刚拐出胡同口，老陈头骑车摇摇晃晃从后面撵上来了。
小严，骑上走啊！
您先走吧，我车的气门芯儿啊，叫人给拔了。
啊？谁这么缺德？
他的车子围着我转了一圈，
我给你回去找找。
我急忙拦住他，准是淘气小子干的，没法找了。
那……
他下了车，醉眼朦胧地瞧了瞧我，忽然拍了一下车座。
有了，把我的拔去，我家不远。
不等我阻止，吃的他已经给自己的车放了气，拧下气门芯儿就往我的车上安。我哭笑不得地说：“嗨，你拧下来也没用啊，黑灯瞎火的，我到哪儿去打气？”老陈头一听也傻眼了。这下可好，两辆自行车都推着走吧。就这样，他到了我家门口，我心里过意不去，请他进屋坐坐，喝杯茶再走。妻子还没睡，见我领回来个客人，便忙着点烟沏茶。老陈头看见我桌上摆着许多稿件，笑眯眯地问：“作家？”妻子在一旁插嘴道：“可不作家咋的？就知道在家坐着，外面事儿一点也不行。这不，到局里工作快半年了，人事关系还搁在学校里，也不知道找领导催催。糟糕，他把我最不愿为人所知的一桩事情给抖出来了。我到教育局工作，当初谈的是先借后调，可是试用将近半年，仍不见有调的动静。”老陈头正色问道：“怎么，你的关系还没转到局里？”“还没，不过快了，快了。”老陈头拍着大腿说：“嗨，你咋不早说呢？这事儿，你找我吗？”妻子的眼睛顿时一亮：“大叔，您能给说上话？”“太能了，我和他们的局长
很熟呢。
大概怕我妻子不相信，老陈头又郑重地向我们夫妻叙述了一遍他与李局长结识的过程。
哎呦，大叔，以前就少了您这么个接洽人呢。
妻子喜出望外，还把家里唯一的5000元存折交给了老陈头。
还用这个？这事儿交给我就行了。
老陈头连连摆手，满口应承道：
别说咱爷俩还有一面之交，即使素不相识，这个忙也应该帮。我明天就去找小李子，争取早点把关系转过来。
妻子死活要让老陈头把存折带上，在他们相互拉扯中碰到了桌上的笔筒。老陈头扶起笔筒，惊奇地问：
你从哪儿弄的？
这个玉瓷笔筒并不值钱，我见老陈头如此喜欢，便笑着说：
如果你喜欢，就拿去吧。
老陈头喃喃地说：
你不懂，这是文物，我在小李子家看到一个，可小李子说他原先是一对儿，好像叫什么鸳鸯来着。这回啊，你的事情就不用愁了。
说着，他小心地把他揣在怀里。第二天，下班刚进家，看见妻子高兴的样子，我以为是工作调转的事儿有了着落，忙问：
是不是老陈头把事儿办成了？
妻子却责怪地说：你也太心急了，昨天答应你，今天就给办成。是老陈头给咱送来10斤高粱米和10斤玉米，说他今天到乡下看孙子捎来的，我给他钱，他说什么也不要，说是自家种的，不要什么钱。我一听，嘿，这老陈头还真能办事，看来我调转的事儿，老陈头准能办成。等办成后，我一定要登门好好感谢他。一个多月后，教育局以不适宜在教育局工作为由，通知我有即日交代工作，返回原学校报到。李局长找我谈话说：
小严同志，当初我们考虑调你，主要是想加强教外调研的力量。当然了，这都怪我们事先没有细致的了解情况。最近才听说你搞文学创作，发表过不少作品，这固然很好，可这是教育局，而不是文化局呀。
我这才意识到，老陈头啊，老陈头，你是怎么替我吹的呀？懊恼之下，我去找老宋，老宋听后摇摇头说：
老陈头，他哪是办事的人呀？这个人是什么都认识，可又什么事儿也办不成。
那他是干什么的？
原来是教育局烧锅炉的临时工，后来人老了，自己就不干了。他成天蹬三轮给人家拉货，那次我搬家，他前后忙了半个月，我给他300块钱表示谢意，可他说什么也不要，所以上次请客就把他给烧上了。人是好人，就是有点破车耗懒在。
我说，老陈头办事还行，上次喝酒时我随便说一句，我家那位想吃高粱米干饭喝玉米粥，没想到第二天他就从农村儿子家给我送来。
行啥呀？
老宋苦着脸一笑，摇着头说，
他就一个儿子在现酒厂上班，农村哪还有儿子，他让老伴儿也给我送了。无意中他老伴儿说漏了嘴，原来那是老陈头到农村花高价买的。
我离开教育局回到乡下学校，一天老宋带着一个年轻人来到我家说，
这位是老陈头的儿子，来找你的。
我看着那个左胳膊上戴着黑纱的年轻人，好奇地问道，
你找我有事？
那个年轻人悲伤地说，
我爸昨天归天了，他临走前让我把这个交给你。
说着 将一个手帕包递给我，我接过来，左一层右一层的打开，眼睛顿时直了，里面是一枚金光闪闪的抗美援朝纪念章，下面是一个破碎的笔筒。我不解地问，这为什么送给我？那个年轻人说道，那天你家大嫂非让我爸拿钱去办事，爸以为这是信不过他呀，当看到桌上的笔筒，就随口编出那些话，他是想事成之后再把笔筒还给你，哪成想事情让他给办砸了。爸几次想把笔筒给你送去，可以走到你家楼下，就觉得没脸进去，最后那次鼓起勇气敲开你家门后，却听说你搬到乡下去了，爸一阵内疚，笔筒掉在地上碎了。我摆摆手告诉年轻人，那个笔筒并不值钱。年轻人抽泣着说，
我爸并不知道那东西值多少钱，他四处求人买也没买到，家里为了给爸看病已经倾家荡产了，最值钱的就算这个纪念章，他让我把这个和笔筒一起带来。我爸临终前对我说，他一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了。
老宋压低声音对我说，老陈头病重时我去看了几次，每次老陈头都拽着我的手一个劲儿的自责，说小严的事儿我给办砸了，对不住他呀。望着手里这枚金灿灿的纪念章和这堆破碎的笔筒，我突然理解老陈头所做的一切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